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新的一天啊，新的周二，欢迎大家早上跟我们一起哈来报道啦。
是，刘芳老师早上好。
刘文慧老师早上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诶，我看到了在我们的手机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的同行频道，然后再摁进去。
哎，
第五空间，
哎，其实不用那么复杂哈，实际上呢就是良友电台第五空间，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进到我们的第五空间，
哎，
啊，大家呢都在互相的问好啦，
是，
啊，
所有的家人大家早上好，星期二呢仍然要开始新的一天啦，上班上学，还有一天的作息呢都慢慢的展开啊，
哎，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呢，来听我们直播的线上今天文慧不敢说是百分之百的享受，但是文慧说呢，只要有耳可听的，都可以听见的。
哎，是的，是的。那不知道大家到现在哈，这个假后综合症有没有好一点呢？哈，因为呢，之前就调休嘛，哈，其实星期天呢，很多的家人们已经开始工作了，
是
啊，到现在可能已经有点疲惫了哈。
哎，好，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万峰老师啊，我们要特别强调是万峰博士，他的宣教足迹呢在江苏共有十集，那今天呢他会带我们到苏州的一间教堂走一走，那昨天就问了万峰老师，哎，我们这回呢这个图文简介来不来得及呢，在我们还没有播完之前就放上我们的微信通推送文，对，公众号的推送文当中呢，那目前呢还在整理当中，看起来就应该呢不知道来得及来不及啊，那稍后呢大家应该可以在推送文当中呢就看到呢简单的图文介绍，
介绍，是的哈，那因为呢我们这个声情并茂哈，各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呢可以帮助大家，那么我们也可以上网去搜一搜哈，不同的地方有什么样的背景。
是那最近呢我们就看到呢，就是因为呢五一小长假嘛啊，那除了人山人海呢就是车山车海，
对，就是尤其是一些城市哈，周围的就出城也出不去，进城也进不来啊，
是，然后呢现在呢虽然都已经大部分人回家了，可是我们知道还有一些人呢还在路途当中啊，因为他们的假期呢可能趁机会就多拿了几天啊，那希望可以到远一点地方，现在在回程当中还是要注意呢出行的安全，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到南方啊想试一试啊，这个北方人到南方试一试南方的水果，因为在北方呢可能不太容易吃到的，例如呢我们之前提过的什么莲雾
哦，是，
对，然后呢还有南方有什么水果呢，山竹，还有水果之王榴莲，
哎，不过说到榴莲可能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
哎，
啊，那当然榴莲呢确实已经有很多名声在身上了，
爱他的人真是爱得要命啊，
对，
那讨厌他的人呢就远远的避开了啊，
是，
那文慧基本上是不会讨厌他，但也不会主动吃，但是他真的是味道很特别，吃起来非常的甜啊，可是要小心了，原来呢警方已经实验证实了，吃榴莲会被查出酒驾，
哎， 原来呢，这个在4月17号呢，江苏如东县一名男子被查出有酒驾嫌疑哈，但是他坚称没有喝酒。
对呀、啊，我真的没有喝酒啊。
哎，但是他说他吃了榴莲、
哦、
啊。那男子呢，经过这个抽血证实啊，血液中确实不含酒精。那么随后呢，民警亲自实验，发现哎，吃过榴莲之后，确实会被那个探测器哈检测出有酒精的迹象。
嗯，
那么民警就表示，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会带当事人去抽血确认哈是否酒驾，而且不要大家不要害怕哈，不要说、啊、那我是不是不能吃榴莲？
那问题是你赶着回家嘛，
嗯、
然后接着你还要被带去做一些的
检查、啊，
然后时间就耽误啦、
嗯。
只是提醒大家，原来吃榴莲呢会被测出酒驾这样的一个嫌疑。我就想到有一些水果呢，其实它发酵之后，因为在你的胃中嘛，
嗯、
发酵之后是有一些酒精成分的。
没有了吧？这个也没有
哦。
其实这个并没有，只是说可能它的检测那个探测器跟它那个血液抽血的这个过程有一点不一样、啊。
我发挥我的想象力嘛，譬如说葡萄啊。
嗯那就是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基本所有有糖的东西都不行咯。
那就是
所以应该不会这样的、啊。
对，提醒大家，有一些水果呢，真的就是当你呢要长途驾车的时候呢，
嗯、
或者是呢你出门在外呢不习惯吃的东西呢，虽然有好奇心啊、
嗯，
但是还是要小心为准啊。不过我要说的是呢，吃神的话呢，绝对是非常安全的，而且呢、
嗯、
多多益善。
每日天凉，每日天凉。
不可胆怯，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摩太后书1:7。圣经里有360多次提到不要胆怯惧怕，因为一胆怯，一个人心里就失败了，再没有力量去征战进取向上，只有灰心退后跌倒投降，就像以色列人的那十个探子一样。而在下火湖的名单中，第一个也就是胆怯的，因为一胆怯就没有信心，对于一切罪恶也不能抵抗，结果只有成为魔鬼的俘虏和奴仆，屈从于罪恶之下。胆怯一方面是看到艰难困苦危险仇敌的强大，另一方面是觉得自己的软弱渺小，就好像蚱蜢一样，因此就只有失败。可是加勒和约书亚并不是这样去看，他们说我们足能得胜，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因为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所以分别就在这里，加勒并不是没有看到敌人的高大和自己的弱小，但却看到有神和他在一起，那就要比敌人强大得多了。不管是什么时候任何情况，胆怯的心都不是从神而来的，因为神不会惧怕，他也不让他儿女们惧怕，他愿意我们与他在一起，就足能得胜一切属灵的仇敌。无论是罪恶、苦难、试探，以及撒旦、世界、肉体来的一切攻击，使我们能靠着那爱我们、加给我们力量的主，都得胜有余。但这不是叫我们骄傲、放肆，乃是刚强谨守。所以，不要胆怯，乃要刚强。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你教导我的手征战，教导我的指头打仗。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你赐给我智慧谋略，教导我心坚定于你。
马子妹早上好。
刘芳老师、文慧老师，你们两个好。
哎，你好。
你好。马子妹，来，我们先让您背金句。
希伯来书13:4，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他。
对了，
是
马姊妹背得非常好啊。
那个文慧老师，
哎，
因为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吧，就是福音广播电台的节目，我不是都听嘛，
嗯，
而且我都记笔记吧。文慧老师、刘芳老师，
嗯，
你们这个节目吧，包括《生命的四季》，每一个节目我都特别的喜欢。
嗯，
这个《生命的四季》呢，我也是记笔记。
哎，
这个就是说现在呢。这个你们这个节目我也特别的喜欢，我听了你们这个节目嘛，得到的帮助也很大。另外我一听呢，我心里本来不喜乐吧，我一听我就喜乐了。
嗯，
我一听你们节目我就特别的喜乐，
嗯，
特别的高兴。
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为主而活，这就是神向我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上直播一小时的节目线上今天。那么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要到7:45了啊，
嗯，
非常非常的饱了，因为刚才呢我们和李崇文大哥一起吃了灵粮啊，
嗯，
那么现在呢来关心一下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的社会啊。那么节目前头呢就说呢，小心啊，吃榴莲呢，如果您呢开车可能呢会被查出呢有酒驾嫌疑。
嗯，
那我们的山东劝慰子弟兄就说，哎，喜欢吃榴莲，不过榴莲在北方是很贵的，
比较贵，
因为，
哎，是的，
对，它是南方水果嘛，
嗯，
对不对？
其实呢确实榴莲呢也不便宜哈，那只是说相对来说便宜一点啊。
是。
那另外呢，齐安也说，哎，之前看到过一个新闻，就是一位司机呢，他吃荔枝也被检出这个酒驾嫌疑，啊。
我好像记得看过这个新闻，
嗯，
对。
那是的，那就端午节前后荔枝大量出现了嘛，哈。
是。
不过呢，通常如果说是真的是检出来的话呢，说明可能吃的有点多了啊。
是。
糖分富集太高，就快速发酵了。
是要稍微提醒一下啊，千万不要以为吃水 水果不会胖啊，这些糖分很高的水果呢是吃的会胖的。还有呢，小心荔枝还有榴莲都很容易上火。
是的是的。
所以呢好像说荔枝三颗就已经呢可以上火了。
哇，所以说。
一颗一把火。
哇，是原来呢是这样。因为我刘芳一直心里面记得，哎，好像是五颗吧。哎呀，可能。
三颗。
哎呀，
特别是那又圆又大又甜又水分多的荔枝。
那很容易就超标了呀。
哎，然后还有呢小心榴莲也是啊，榴莲是真的很容易上火的啊。
哎，
那上帝呢创造一些美好的食物，但是也设下了一些的限制，免得我们不知节制。
哎，是的是的。那所以呢我们也真的是要知道哈，
嗯，
那我们的身体状况和饮食状况啊都要是比较小心哈，不要太过分啊。
是 是，那我觉得呢神真的很爱我们啊，创造的太美好了啊，
嗯，
不过呢也让我们知道呢当中是有一些的陷阱跟限制的，要我们学习小心啊，凡事不要过度啊，
嗯，
中庸之道是很好的。那么说呢这个放完了五一小长假呢，接下来我们就要为2019年继续的努力奋斗了。
就过了三分之一了哈。
对呀，啊，你再不努力呢很快就过了二分之一了啊。
嗯，
那么今天想分享两单新闻，他们都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嗯，
那么很希望在这里呢也鼓励大家继续的努力奋斗。
嗯，
第一则新闻呢就是在2017年年底呢，来自黑龙江省伊春的28岁姑娘任玉琪，哎，她正呢筹划她自己的婚礼。
嗯，
这个时候呢她就知道了她和一名血液病患者配型成功。
哦，
那当然她之前应该是做了一些的登记
啊，登记是的，那就是发现她的相当于是可以捐献她的骨髓啦。
对，
嗯，
哇，她立刻做出了一个推迟婚期的决定。
嗯，
接下来的日子她科学饮食，每天跑步5公里，这个比我们的秦贤老师还厉害，
嗯，
对不对？因为坚持锻炼，在移植之前她少打了5针动员剂，
哦，
啊，为患者节省了10000多元。
哦，是。
那因为他是要捐骨髓的嘛，嗯，啊，
是是，
所以呢骨髓的，所以呢这些的所谓之前的准备的费用应该就是对方来出的，
嗯，
对不对？那因为这样他就为患者节省了10000多元。那日前呢成功的捐出了333毫升造血的干细胞，
造血干细胞的血液哈，
嗯，
就是那个骨髓啦。
对，
那么患者呢后来就写来感谢信说，哎呀，我也想像您一样做一个有爱的人。
好有爱啊。
是，而且呢他是不是为了他自己去锻炼啊，那其实当然一方面是为自己身体上能够更加健壮哈。
对，
那最重要的目的呢，他是为了能够帮助别人，而且呢就是多走了好几步了，相当于
是，就是我的身体锻炼到这个程度应该行了啊，
嗯，
但是他是多走了几步，让对方呢也能够省下一笔钱，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那另外一单呢啊是95后，刚才呢是90后的，
嗯，
现在是95后的，
嗯，
刘芳老师
是
棒棒的，因为你也是90后。
哎，是的是的，哎呀很开心哈，我们有这样的好的同年龄的人啊。
是。
那24岁的重庆男生小张呢是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哈，也是一位志愿者。那他呢同时是一个零食爱好者，
嗯。
但是呢半年前啊他得知自己与一位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呢配型成功之后呢。
这种癌症是非常危险的。
是是。然后呢这个小伙啊他为了能够捐献高质量的生命种子啊，他毅然的就是戒掉了零食，开始跑步锻炼。嗯
啊，他说呢，这一次为救人下定决心呐，
嗯，
再也没有什么比得上生命的重要，
嗯，
即使是我最爱的零食啊。
嗯，是的，是的，看来他们这个动力哈，啊，都是从要啊为别人来着想来出发啊，
他们看见别人的需要，
是
所以
从而自己有更大的动力哈，这个也蛮特别的。
对对，嗯，哈，那这个别人的需要呢是非常紧急的，因为是跟生命有关系的嘛啊。那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寻找这个动力啊，就是看见别人的需要，
嗯，
那可能呢我们周围呢有很多的需要，我们有的时候不一定呢有感动，也不一定能够看见，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只看见自己的需要，未必看得见别人的需要啊。
是，
但是神呢都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那神的爱呢让他有这个动力道成肉身，所以我们今天也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呢，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不仅是看见自己的需要，也能够透过神的眼光呢去看见别人的需要。你想想看，这个90后啊，一般的人能够因为这样呢就努力的锻炼，那何况我们呢？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让我们每一天呢都能够充满盼望，因着主你给我们的救恩，我们都能够活得喜乐有充足的平安。
是的，
主啊，我们特别的今天为两位年轻人来感恩，他们呢因为看到别人的需要，自己努力的去锻炼，自己为了去帮助别人，自己多走了很多里路，
是
那让自己的生活呢生命呢也有所提升。所以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看得到别人的需要，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开一些，我们自己在其中也是得到造就的那一个。主啊，当我们愿意去放下我们自己，愿意去多付出一些，多看到一些的话，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在其中有所提升。
是的，
主啊，求你真的是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让我们能够看得到别人的需要，能够看得到我们自己能够付出的仅有的这一些力量。
是，
主啊，我们相信你都看重我们付出的每一点每一滴。
是的，
主啊，你也纪念我们心里面这样为别人付出的心，让我们真的是多多多的能够由你而来的爱能够看得到这样的需要。
是，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世俗绑锁，感谢关怀，给角落中受伤的灵魂，
分些爱给那些不起眼的面孔。
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好冷漠变成爱。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世俗绑锁，分些关怀，给角落中受伤的灵魂，分些爱给那些不起眼的面孔。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尘埃。基督的心为心，他的眼看世界，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鸭有反哺翼，羊之跪乳恩，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感恩生命中所有的遇见。
常怀感恩之心，生命不再一样。
献上今天，
与您共勉。
我要如何感谢上天和大地，赐给我每个日子，应许我每个呼吸。
今天呢，星期二，大家的心情怎么样呢？那么在这里呢，有刘芳老师，有文慧，刚才呢为大家播出的是把冷漠变成爱的诗歌啊。
嗯，
那么愿神的爱呢，每一天呢都温暖我们的心，也赐给我们生命生活的动力啊。
嗯，
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一开头呢就提醒大家啊，如果您有开车的话呢，千万记住啊，不要吃荔枝，不要吃榴莲，这些很容易呢可能被查出了有酒驾的嫌疑，结果就引发了呢我们的一些家人呢对吃荔枝跟吃榴莲的
讨论。
对了对了，
嗯，
好像呢江西的梅姊妹说啊，几颗荔枝顶得上一只鸡，
三颗荔枝顶一只鸡。
我们南方说呢，三颗荔枝呢就是三把火，所以你就不要再吃了。
是，
现在到了江西是一只鸡了。
所以哈，就是即使不是说酒驾的问题呢，它也是影响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情况。
对，所以刘芳老师，我记得我们曾经也在节目中说过嘛，啊，就是其实医生也建议我们，或者营养学家也建议我们，就是不要吃。
一天之内哈，不要吃超过五颗啊。成年人啊，这成年人啊，
特别是如果你有心血管的、高血压的，或者是糖尿病的，因为荔枝的糖分真的太高了。
高，是的哈。那小朋友呢，其实也真的要少吃一点，因为之前我们就说过有一单新闻，小朋友吃了太多荔枝，后来突然就去住院了哈，因为突然那个
血糖
不能平衡。
对
对, 对，
那这些食物呢，我们都要小心啊。再次的说，我还是觉得我们的天父太棒了。太伟大了，知道我们停不了口。
所以呢要强制性设置一些方式呢，帮助我们知道要节制。
对对，所以呢天父在创造的时候呢都已经为我们设想周到了啊。那接下来呢就是跟着万峰老师呢一起呢去江苏。那他今天呢会去苏州。苏州呢文慧曾经去过，最近呢心痒痒的，很
想
再去。对了，因为苏州真的是一座很古典很古雅的城市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万峰博士呢就会带领我们呢到江苏苏州看一间教会。
今天的万峰跟你在苏州大学里头。
今天我来到了江苏无锡东林书院。
今天呢很高兴万峰呢就来到了南京的总统府啊。
宣教足迹在江苏。
你好，今天呢，万峰在苏州啊，在苏州里头呢，有一所叫圣约翰堂。那万峰现在就正正坐在这个礼拜堂的正中间，因为呢，这个下午刚刚进来的时候呢，就这个办公人员让我进来看一看，参观一下。苏州的圣约翰堂呢，其实跟万峰呢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呢，苏州的圣约翰堂呢是卫理公会，其实就是万峰的教会所创办的一个教堂，它是早期呢是美南的卫理公会叫监理会，他们主要呢在苏州啊、无锡啊那边工作，所以呢很多都是他们那些宣教士创办，其中一个很有名的传教士就是林乐之了，他就是监理会的传教士。这个圣约翰堂呢，就是在苏州里头呢，美南监理会第一个创办的教堂，它在1881年，就是光绪七年建好。这个地方呢，他们改了一个名字，叫天赐庄，就是代表是神所赐的地方。那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整个地段呢，很多时候传教士就买起一个比较大的地方。当时呢，他就首先建了一个礼拜堂，就有400个座位。那但是呢，因为基督徒呢就不断的增加，那所以在1915年呢，这个教堂呢他就拆掉了，然后就重建。重建了，他们呢就建了一个800多座位的西洋的教堂。那为什么这个礼拜堂叫圣约翰堂呢？圣约翰堂呢，就通常我们理解的圣约翰呢，都是跟圣经里头的使徒约翰有关。但是呢，这里呢，就是圣约翰，就是纪念卫理公会、监理会或者我的寻道公会的创办人约翰·威斯里，就是 John Wesley。 他就是这个是一个不太寻常的方法，因为呢，万峰作为寻道卫理会这么多年的教友呢，还是第一次听人家将约翰·威斯里在一个正规的一个场合里头呢，称他为圣约翰，那这个也是不太寻常的。这个圣约翰堂呢，其实是一个很美式的教堂。如果你一进来呢，你就看到那个棕色，就是所有椅子都是棕色，讲台也是棕色，分左右的那个讲台跟读经台也是棕色，就是中间的那个圣座，后面的屏风也是棕色。这个呢，就很有一个美国南部的风格。那万峰呢，一看资料呢，原来他那个时候呢，那个建筑师呢，他就是在美国的圣路易斯 St. Louis 那个地方，还有在日本神户有一个一模一样大小还有一模一样的设计的礼拜堂。那你进去这个礼拜堂的时候呢，你会首先看见它在这个门口呢有圣约翰堂，里头呢它就会写着1915年，就是重建的时候。然后你进去呢要上楼梯才能到二楼，那右边的楼梯呢就会说耶稣堂，就会说耶稣教堂1881年，就是说当时呢，其实监理会啊、美以美会啊，其实他们的名字也不是太准确，也不是有一个很清楚的名字。美以美会其实是福建话，监理会就是监督理事会，就是监督就是主教。那所以当时还没有一个很清晰的那个说法，所以呢，早期呢，基本上所有的寻道卫理公会呢，他们都叫威斯理会，或者更加容易被本地人辨认呢，因为第一所教堂，所以他们就宁可叫这个耶稣教堂。那我们来到这个礼拜堂的时候呢，我们上来看见耶稣教以后，就继续往上走，它就有一块碑，就记载着这个教堂呢，在解放以后就曾经被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就征用了。那这个第一人民医院呢，也是卫理公会或者监理会办的这个伯喜医院的那个后来延续的一个医院，所以呢，他就被他征用，幸好呢就没有很大的破坏。直到他们就之后拿回这个教产以后呢，就慢慢再修复，变为现在的样子。那进入大堂的时候呢，你看见呢那个台上呢是没有诗班的桌席的，为什么呢？原来诗班呢是坐在楼上。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特别的设计，因为呢很少诗班是跟不是在台上而是在楼上，还有呢这个礼拜堂没有一个很明显跟平常的普通的浸信会啊教堂一样一个大的十字架，反而呢它因为是早期的设计呢有一些圣公会的影子，就是他们不喜欢放很大的十字架，那就是宁可将那个圣桌还有那个讲道台呢就放得大一点，这个也是约翰威斯理的一个的做法，因为呢当时呢约翰威斯理呢他不是一个建礼拜堂的一个宗派，早期的时候呢他只是在一个房屋里头开一个讲道会，所以呢后来呢因为很多参加他讲道会的人呢都没有去他们英国的国教圣公会，所以呢他就开始呢要加入圣餐也导致呢讲道跟圣餐是卫理公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如果你有机会呢可以来一下参观这个诗班在二楼的教会圣约翰堂他的地址呢就在这个苏州大学的门口叫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西站的那个公交车下车，或者960在这个苏州大学本部下车，那他就是可以走进去这个教堂经历一下这个100年的礼拜堂怎么样，经历过风霜但是继续持守着我们信徒的信仰。我是万峰，今天在我们的苏州里头为你带来的是宣教足迹在江苏。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等待
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我要天天来祷告，摸着你，亲近你。
耶稣爱你，
可以定睛于你，知你心意。
耶稣爱你，他听你的祷告。
天天来祈求你的国，你的意。
耶稣爱你，他听你的祷告，他要帮助你。献上今天也关心你，为你祷告。
我烦恼，我忧虑，我需要一切，你全都明了。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五十九篇十四到十七节，
他们晚上转回，叫嚎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到处走动觅食，若不饱足就咆哮不已。但我要歌颂你的能力，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是我的庇护所，在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庇护所，是赐恩给我的神。
魑魅夜行，我却沉歌。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光明与黑暗常常被分别用来形容真理与谎言，正义与邪恶，希望与绝望。恶人不喜欢行在真理的光中，倒是行事暧昧，不择手段地获取不义之财。诗人形容那些恶人如同在黑夜中叫嚎的野狗，四处游荡，寻找可吞吃之人。因不能填饱自己私欲的肚腹，便咆哮不已。这岂不是今日许多不义之人的光景吗？正是那些眼睛发红、行事乖张、口吐污秽之语，并且内心被私欲牵引诱惑之人，在暗中蹲伏，行事苟且之辈，却不知他们的咆哮所彰显的不是其力大，乃是其生命枯干而有的绝望。义人却不是如此，纵然灯火看似熄灭，耳畔兽吼连连，一人心中却盼望渐浓，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儿女们，既然有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敬拜神，歌颂他奇妙的作为，直到我们跑完我们当跑的路程，就必得着从神而来的奖赏。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喜乐。纵然有时我们似乎行在黑暗中，我们的仇敌也向我们咆哮，用尽各种的诡计攻击我们，但是我们却不害怕。我们知道这是仇敌在审判之前最后的嘶吼，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了那掌死权的魔鬼，断没有什么能够害我们，因为你总是与我们同在，做我们四围的盾牌。主啊，或许有时你许可我们暂时落入恶人的网络中， 因为已有弟兄似乎深陷其中，我们仍求告你怜悯我们，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再次刚强起来。愿各处都能响起保罗和希拉的歌声，使你的能力借着我们的赞美彰显在各地，不单单使那暂时捆绑人的锁链得以脱落，更使不义之人都能听闻你的福音，以至于各地都能响起求告你的声音。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爱背京剧，诗篇55篇22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现在正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那有刘芳老师在这里，有文慧在这里。
嗯，
刚才呢我们一起听了万峰博士的宣教足迹，在江苏到了苏州的一间圣约翰堂，紧接着呢我们静下心来，好像在教堂里头听清新师母的诗篇导读一样。
哇，这个突然就有一个场景，
发挥一下想象力嘛。
是的，
对不对？
是的，是的。
那现在呢，听完了，那我们也领受完毕了，我们就要开始行动，就是背京剧，将神的话语呢放在心中。这周我们要背的是
诗篇55篇22节。
哎，我透露一个小秘密。
哎，是什么呢？
这节经文呢，是我很多年前呢第一次进修神学的时候，当时我为我的这个学费啦、生活费啊各方面很烦恼，因为一点钱都没有，怎么去读呢？哎，当我在烦恼的时候呢，担忧的时候，在灵修的时候呢，刚好就读到了诗篇55篇，然后这节经文就撞进了我的心中，是我读神学呢神给我的一个应许，也是这么多年来呢服侍神的路上神给我的应许。
哎，
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文慧可以呢亲身做见证，神真的抚养我，这么多年来没有任何缺乏。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来解释这句话。
哎，是的，那这句话呢一看就是一个宣告式的哈，他必抚养你啊，这样的一个词，很有信心。
是，那其实呢这句话是不是很熟悉呢？在新约的彼得前书5章7节呢，彼得也用了这句话。
哎，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对了，好，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重担呢？这个很容易了解嘛，我们每个人肩上都有担子，重担，对不对？但是原来重担呢这个词呢在旧约里呢只出现过一次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原文是怎么说这个重担的。这个原文是说什么呢？
他所给你的。
对，你要把他所给你的卸给神。好了，他所给你的是指什么呢？是指我们所遇到的事情，或者是所命定的遭遇，也就是神在我们身上 量给我们的。
嗯，
所以你的重担呢，也可以翻译为什么？
哎，所加给你的份。
对了，所加给你的份啊。那么七十释义本呢，将重担呢解释为什么，或者翻译为什么？
忧虑、
烦恼、
烦恼。
对，忧虑、烦恼。那重担呢，这个词在旧约我们就知道只出现过这么一次，在新约呢就出现过很多次啊。譬如说刚才我们读过了新约的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还有马太福音的六章三十四节。
哎，不要为明天忧虑。
对的，忧虑这个词呢也就是重
担。
好了，诗人的重担是什么呢？我们说大卫，例如呢仇敌的逼害，这个可以看三到五节，对不对？讲到那个仇敌的声音啊，恶人的欺压，对，还有呢，这个十三节，还有二十、二十一节，讲到什么呢？
哎，知己成为了仇敌啊。
对呀，我们说过呢，大卫也遭逢了他的臣子、他的好友的背叛，对不对？好了，神加给我们这些，成为我们的忧虑，成为我们的烦恼，避也避不开，是我们肩上的重担，要卸给神，因为神必抚养我们。抚养有什么意思呢？
哎，就是细心的照顾、护理、养活、培育、扶助啊。
哎呀，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呢，好像那个母鸟啊，这个喂小鸟，还有呢，我们呢，婴儿在妈妈、母亲的怀抱当中一样啊，他必抚养你。就表明了神对属他的人呢那种的心意，神必定会扶持抚养呢属他的人，不止息的看顾。那我们呢可以呢看看呢历史当中创世纪四十五章十一节，神告诉约瑟什么呢？
哎，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家属以及一切所有的都陷入穷困。
哇，在那里奉养你啊，就是抚养。
是。
还有呢，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时候呢，神也照顾他们呢。尼希米书九章二十一节呢就说，
哎，在旷野四十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啊。
那这个呢不单是在尼希米，应该是呢民数记
是
哈，有哈。好，我们看看这个养育呢也就是抚养。所以呢在这里呢告诉我们，我们肩上是有一些担子，而且呢这些担子呢是神加给我们的，是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但是不要怕，我们将它交给神，神必帮助我们，神也必抚养我们。
哎，是的，今天思考的问题就是，你曾经被一些朋友背叛过，有这样的经历吗？你心情如何，又如何处理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为两位弟兄姊妹祷告，一位是河南的朱弟兄，他三月的时候在去教会路上摔伤啊，导致脑部出血。不过呢，两个月治疗以后，老人家现在康复的状况很好。那感谢神顾念弟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第五空间看到小薇说他有些失眠哈，三点都睡不着觉。那么我们也特别为这里来祷告。
对，我们有一点担心啊，因为小薇如果那么早起，那晚上又那么晚睡，怎么办呢？好，我们一起来纪念。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因为你鼓励我们，你也激励带领我们要把重担卸给你，你必抚养我们。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像诗人一样的凭信心宣告，我们要把我们的重担卸给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必抚养、养育、保守我们的一切。谢谢你，亲爱的恩主，我们为河南朱老弟兄老人家三月的时候去教会的途中摔倒了，曾经引发脑部的出血，谢谢你经过两个月的治疗，你的看顾，你的保守，现在弟兄已经康复了，整个状态都已经恢复得不错。我们谢谢主，我们也求主继续的顾念你的孩子，让弟兄不断不断的越来越健康。主啊，让他在 年长之时，也仍然像一棵香柏树一样，在你的里头不断的结果子，不断的有生命美好的见证，也能够不断的经历到你真实的爱。我们也纪念小薇，还有很多我们知道的不知道的有失眠状况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啊，当我们晚上不因为不知原因的失眠，或者是心中的愁烦而失眠的时候，求你使我们的心仍然能够安息在你里头，求你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平安跟喜乐。主啊，也求你使我们能够解开心结，能够突破生理的因素，能够进入你给我们的睡眠当中，以至于我们能够有好的休息，重新得力。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是的哈，今天呢我们也很开心的有一个早上哈，一小时过得非常的快啊。那大家呢真的是互相的顾念，我们在第五空间看到，哎呀，大家都分享自己的难处或者开心感恩的事情，那么大家都是一家人哈，在其中呢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团契的时间。
是，所以呢请大家也呢多多的将您的情况呢告诉刘芳老师、万峰老师还有文慧啊，我们愿意呢在这里呢就邀请了所有的主内家人一同来纪念你。那如果有一些代祷的事件呢有新的发展，也请呢透过呢第五空间呢、或者是电邮短信来跟我们说一声。
哎，刚才呢就是河南朱弟兄的孙女朱姊妹就有感恩的话语，她说呢她的恩典超乎想象，当时祈祷的时候保守可以让我回去见爷爷一面陪他说说话，那么刚好哎呀这个恢复得很不错，
是我们感恩啊，所以要把握机会好好的去见想见的人啊。
是的，
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